谢谢芳芳，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可以一起透过网络来聚集，一同向神献上我们的敬拜。所有在线上的来宾朋友们，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像以往的方式能够彼此真实见到面，但是还想欢迎你一同来加入我们，愿主耶稣的恩典真理与大家同在。现在请和我一同低头来向神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父神，当我们聚集敬拜你的时候，愿你亲自在我们心里面来掌权，让我们能够用一个警醒的心、敏锐的灵来听主你的声音、听主你的话语，并将你的真道持守在我们的心里面，好忍耐的来结实。恭敬的献上我们祷告，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要从约书亚记第五章最后的三节开始看，一直看到第六章完。我们要看到整个是以色列人在耶利哥这个城的一场战役，就是一个很特别的战役。耶利哥城呢，它这个原本的意思是芳香和芬芳之城。那因为这个地方也有许多的棕树，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其他地方也把它叫做棕树城耶利哥。从一些考古学的发现，它让我们知道它可能是世界上存在的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它有坚固的城墙保护着它，墙的厚度啊就可以有20尺这么厚，高度更是更高，25尺这么高。我们可以想象，哨兵站在上面的话，就会看到好几里以外的这个情形。就它的地理位置而言呢，它是在整个约旦河谷的下游南端，一直到沿海，所以站在死海沿海的北边，在约旦河以西。它城内呢，还有一些泉水会汇集流入到约旦河当中。而就它这个战略地位而言，它是整个从约旦河的河谷开始往上，到了耶利哥平原，然后准备进入山地，通往山的另外一端迦南地内陆诸国的这个之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塞。所以假如把这个地方守住了，那就可以避免敌人过了约旦河之后长驱直入进到迦南地。它一直都是以这个防守严密、易守难攻而闻名的。那若是我们从以色列人的角度来看呢，一旦我们一举把耶利哥城给攻下来，这么坚固的一个要塞被我们夺下来的话，那一定可以增加我军的这个气势。那么因为它位处于整个迦南地的中间的这个部分，一旦整个中间的几个城市都被拿下之后，到时候呢，整片迦南地将一分为二，更有利于以色列人日后要向南也好，向北也好，发动攻势的时候这样一个条件。这个就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以后要夺取的第一座城池，也象征着一个巨大的阻力要摆在神的子民面前，要拦阻他们顺利去得着这个应许之地。今天我们透过旧约当时这群以色列人在耶利哥城的这场战役，一同来思考的是，你的耶利哥会是什么？就在我们今天每天的生活当中，可能也有不少的挑战等待着我们。也许就在你眼前有一座非常坚固的城池，需要你去攻占，要你去得胜。那么你可以怎么样去面对这一场战役呢？我们今天就从神的话语里面来学习。今天我将经文大致分为三个部分，包括约书亚遇见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以及神告诉约书亚要如何去绕城，还有它实际发生的经过，还有最后的结果。那么最终呢，我们还会看到耶利哥城里面有一家人，也就是喇合一家人，他们得救的这样的一个描述。我们大家可以一边看手中的圣经，那么我会一段一段的来看他们是如何经历过这样的一场战役的。首先我们看到在约书亚记第五章13节经文一开始讲到，当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我们知道刚刚第六章第一节讲到，那个时候的耶利哥城门是关得非常紧，没有人可以随意进出。在那个时候，约书亚到了靠近耶利哥城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站在他对面，而且手里还拿着刀。于是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 还是帮助我们敌人呢？我们可以想见的，在那种情况会问这样的问题，再正常不过了、哦、而且我们会希望说，哎，站在我们这边的越多越好，人多怎么样势众。我们知道约书亚是要去准备打仗的，现在离敌营这么靠近，看到有人手里还拿着刀拿着武器，他当然需要做一些分辨，是敌或是友。但是听到我们这个听到这个人手里拿着刀的他，这个人他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很显然约书亚刚刚所提出的问题，你是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敌人呢？都不是。他来既不是要帮助以色列人，也不是要去帮助耶利哥人，他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是他来的目的，也是他真实的身份。他是要做神军队发号军令的那一位最高总指挥官、哦、光是这句话一下子就把这个人的高度给拉了出来。我们可以想想看，假如这个人是要去耶利哥城帮助他们，那么他就要听命于谁呢？他要听命于耶利哥王。耶利哥王是主角，这个人成为了配角。若是要他来，他要来帮助以色列人，那么他就得听命于谁？听命于约书亚。就打仗作战的角度而言，约书亚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称职的将领。他经历过许许多多的战役，可以说是战功彪炳。他有领导的才能，又有恩赐，曾经多次在以色列百姓面前让人知道神要将这个带领以色列人征战这个棒子从摩西传承到他的手中。所以假如约书亚要自称为元帅的话，我想没有人敢说第二句话。但是我们看到当下约书亚的反应是什么，他面对这位要来做耶和华军的元帅的人，他的反应是什么？是俯伏在地下拜，这叫做俯首称臣嘛。不但如此，他口中还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于是我们听见这位耶和华军的元帅，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于是约书亚就照着他的话行了。我们看到一个堂堂的军事领袖约书亚，现在像是一个什么，像是我们用现代话就是鲁蛇一样 loser 才会有的表现。凡是这个人所说的，他一切都照做，服服帖帖的，还服服向他下拜，还说我是仆人。我相信这不是因为那个人手里的那把刀，更是因为他之前口里所说的那句话，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个时候的约书亚必须更加确认，或许应当说他需要马上的来调整修正自己的角色。最好的方式就是立刻加入军队里面成为其中一员，他要放下自己原本的骄傲，而不是继续去坚持抓住那个原本在所有百姓面前对他的一个认知，将他高举到的一个这地位。他必须交出自己原有的权柄，完全降服在这一位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之下，好让真正的元帅来带领耶和华的军队。而当他在一听到这个人口中的话，他便知道眼前的这个人绝对是代表神的一个使者，一点也没错。因为就在何烈山荆棘的火焰当中，曾经那位自由拥有者，他向摩西显现的时候就曾经听过这样的话，他说，不要进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所以约书亚立刻就照着他的话给做了。从新约的角度，我们可以直接想到这个人就像是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一样的角色。约书亚这个人厉害聪明，这一次他输对了，即便以往他打过再多的胜仗，这一次他输对了。弟兄姐妹，若我们要拿下耶利哥城，像这种难以突破的坚固的营垒，我们最好先有所屈服，而且最好是向神来屈服，向神交出你的主权。我们一定要怕对，要怕对对象，我们一定得怕神， 我不管你是曾经是什么沙场的老将、退伍的老兵，或是你在商场、职场，甚至在你情场上面，你是常胜军，还是你在科研各样的领域当中，你是哪门派的大将，面对神，你必须把你的主权完全交出来，你最好是认输，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他说什么你就照做就对了。我们应该要输的对，而且我们不要怕错了，不要怕错了。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那时候的南国犹大不理会神借着先知对他们提出的警告，当时他们受到列强的欺压，包括亚述、北国、亚兰要结盟要来攻打他们，但是神说不用担心，我与你们同在，必定保守你们。但是他们怕错了，他们去害怕其他列强，进而想要学习他们的方式找人来结盟，不依靠耶和华，想要用这样世界的方式来抵抗强敌。我们知道最终他们的下场是如何。当时以赛亚，神就借着以赛亚说到，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在福音书里面，耶稣也不断的受到宗教人士的逼迫，他们极尽能力的想要找到一个把柄来将耶稣给杀害掉。面对这样的处境，当时他对门徒的教导是，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这边我们看到经文所描述的都是同样一位神。现在在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是一个不怕神、不需要敬畏神、不再愿意尊神为大的世界。这个世界鼓励我们的是要活出自己的色彩，到了一个地步，他就是要强调自我，要我们去霸占那个神应当才有的那个位置，属于神的那个地位。世界不断的在灌输我们，人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啊，我啊、你啊，才是这个世界的这个中心啊。这是世界来的声音，它不断的在向我们呼喊着，这个世界没有神，人不需要有神，神他必须死。这是我们所处的现在的一个世界。在罗马书第三章曾经这样形容一个臣服在罪恶权势之下世人的一个情况，他说明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人们口口声声要寻求公义，但是做的却是不公又不义。他们口口声声说要为正义来发声，但是实际上他们只想要拿到掌控话语的权柄，去操弄人与人之间的分化还有对立。第十五节就是这样讲到，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这好像就是我们现在打开新闻看到一切的画面，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这个保罗说的是他们眼中不怕神。现在我们看到许多的社会现象议题，包括我们所处的美国这一整个国家，他们的政党都极其想要人来选边站，他们要人不用选择神了，选择党派就好，而且他们希望你是站在他们那边的。你如果是问他们信不信神呢，他们可能很少人会去否认，但是实际上他们只是把神拿来当做他们的一个帮手，去完成他们想要做的事情，而不是情愿听命于神。因为我们看到他们所作所为都已经背离了圣经，背离了神的话，甚至以为他们自己可以来命令神，要神来为他们做事。对他们而言，神就不过是一个配角，他们才是主角。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受了他们的影响，不要上了这些人的当，绝对要保持冷静，不需要去选任何人的边去靠， 选择人的立场去站，我们只管好好的站在神那边，从神的话，从圣经来寻找我们行事为人的依归。当我们怕错对象，去选择人而不再去畏惧神的时候，最终我们在神的审判前输的将是我们自己，而且我们要输的凄惨无比，那是极为惨痛的代价。接着在约书亚记第六章，我们要从第二节开始看，这前一整段的描述是讲到约书亚是如何照着神的指示去绕行耶利哥城，而且最终将这个城给拿下。第二节说到，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啊，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这边我们清楚看到，这是一场还没有开打就已经知道结果的战役。在征战还没有开始以前，神就把整座城，把当地的王以及当中能作战大能的勇士都交给约书亚了。约书亚需要做的是什么呢？他们并不是什么都不用做哦。以色列人他们，神要他们，我们可以从经文里面看到，有包括组织绕城的成员，像是兵丁也好，像是祭司，有的祭司是要拿羊角来吹号的祭司，有的祭司是要来抬神约柜的祭司，他们一起要来组成这个绕城的成员。整个布阵呢，看到的是拿兵器的，还有一个守卫队是在整个队伍的前后，中间先是刚刚提到那七个拿羊角的祭司负责吹号的，接着就看到神的约柜也在整个队伍当中。当时他们所拿的这个羊角是公羊的羊角，经过泡水热水加热处理，可以帮它塑形，通常是一个弯曲的这个形状，可以吹得很响的，像是我们现在熟悉这个喇叭的这个号角。那当时在讲到这个号角声音的时候，所代表的意义就是，通常是以色列人当他们有重要的节期要来昭告百姓神与我们同在这样的声音。这边所使用公羊号角的这个声音所指的，在旧约里面啊，用同样的字的时候，还包括摩西当时在西乃山上，山上有雷轰闪电啊，密云等等，当时还提到个角声圣诞啊，这个是这样的声音，会让人感到害怕的声音。还有同样在利未记里面提到，那是当犹太人他们过完年，每年七月的这个十号赎罪日的时候，要在遍地所发出来的这样的角声，同样还代表了宣告自由的喜年，宣告耶和华作王这样的意义。这次神要他们去攻城，用声音来做这个记号，来提醒百姓。声音啊，常常可以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受。我上网找了一下这个羊角的声音啊，大家可以听听看。你听到这个声音之后，你应该分辨出来这不是羊角吧。你听到这个会什么感觉？是不是有门口有邮差先来送 package， 我们现在这个被关在家里很需要这种服务。还是我们再听听看这个声音。这个声音给你什么样的感受？我感觉得好像要过 Christmas， 顿时间好像温度都降了几度一样。那真正的羊角声音呢，我找到，你们来听听看。声音拉长的时候，所有的百姓就知道神与我们同在，这是神要宣告要带领我们得胜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声音。在经文当中，我们还看到他们整个绕城的过程呢，前面六日是什么？每日也绕这么一次。这当中约书亚曾经交代百姓，在第十节讲到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才可以呼喊。他们就遵守了这样的规定，一连六日都是这样。在第七日，他们这一天要绕城七次，而就在第七次的时候，我们就听到 像刚刚那样的声音，脚声一拉长，祭司一吹脚的时候，约书亚就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在二十节、二十一节，我们看到的是，就在这样百姓的呼喊声中，以及祭司的号角声中，耶利哥城的城墙就倒塌了，这是绕城的结果。在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要一举进城，直接将城来夺下。二十一节讲到的是，城中所有的不论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给杀尽，就是按着神的吩咐。我们看到这整个夺城的经过，真正短兵相接的，到最后取城的其实就是这两节，二十到二十节，两节还不到。这当中，圣经是用更多的描述在强调约书亚是如何注重神所看重的原则，按照神的方式来带领百姓取得最后的胜利。毕竟在战争的一开始，神就已经告诉约书亚说：“看了，我已经把耶利哥城、耶利哥的王、大能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了。”所以，以色列人这一次夺城行动，与其说它是一个战役，不如说它更像是一场听命于神这样的一个操练。我们看到神的约柜就在整个队伍当中，当中还提到七个祭司、七个羊角，绕城七天，第七天还要绕城七次。那七这个数字通常是表达一个很完整、完美的意思。我们也可以渐渐看到，这是神所精心策划的一场无懈可及的行动。我们还要看到前六天一直到第七天的前六次，除了羊角的声音之外，所有人鸦雀无声，显然也是要告诉我们，这个营的关键是在于百姓能不能够只听从神的声音，只听从神的指示。那么从这样的一场胜负已定的战役当中，我们可以来学习静默还有呼喊的操练。我们在神面前需要有这样的操练，当静默的时候，我们就要安然静默，当呼喊的时候呢，我们当尽情呼喊。只是有些时候啊，我们不习惯在神面前安静下来，好好的安静下来，我们会很想急于表达我们的意思：神啊，你赶快来吧，帮帮我吧，帮助我现在所面临到的这些难题啊，神你赶快来啊，提供我们一个帮解决问题的办法吧。有时候这个嘴巴啊安静下来，可是我们的脑袋瓜、我们的心啊始终安静不下来，我们就是急啊，就是忙啊，忙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你会是这样的人吗？甚至有时候我们就把答案都已经想好了，要怎么样解决的都替神想好了，所谓的祷告呢，就是像一个平台吧，提供给我们报告神说：“哎，我将要怎么怎么做的时候，哎，你要不要这样做？随便了，反正我说了算。”祷告成为这样的一个平台。假如我们是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一连六天的时间，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都不可以出我们的口，我们受得了吗？而且敌人是怎么看我们的？他们会不会觉得，哎，我们很软弱，就在那边绕啊绕啊，一点声音也没有？但是这是神的方式，跟人会做的截然不同。我们以前这个做军训唱军歌的时候，我们口号声音要嘹亮，响彻云霄，提早要驱敌制胜。但是这不是神这一次的做法。我们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的提醒，静默时候的提醒跟帮助。神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在安静无声的时候，我们要操练与主同享安息，这是耶稣所要应许赐给我们的。神的话提醒我们：你们得救在乎回归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自不肯，那我们要不要因着他而得救呢？我们想不想从他来得力呢？以赛亚书继续让我们看到，我们应当要有更多安静等候的时候，来知道神是赐那个真正力量、得胜的力量的将士，他能够让我们如鹰展翅上腾， 它能够让我们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另外，我们除了要在静默的时候来学习安然静默，我们也要在呼喊的时候要来学习尽情的呼喊。我们不要老是都不开口嘛。这边呼喊这个字呢，是在我们熟悉的诗篇当中时常看到的字眼，在诗篇47篇讲到，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要拍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诗篇95篇讲到，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这边翻译成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为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当基督徒聚集的时候，时常会有这样的时间，我们要一起唱诗歌赞美神。就像以弗所书所讲到，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每当我们聚集唱诗歌的时候，我们心中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对象，就是向着万军之耶和华来歌唱，向着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来歌唱。而在这个时候，就自然的我们的心也就提升到一定的高处，更不容易受到这个属世的属地层次这些事物的来搅扰。我们会不会时常以为呼喊啦、欢呼啦是成功得胜之后我们在庆功的时候才听得到的呢？但是今天在耶利哥城，我们看到的是百姓是先呼喊了才看到城墙的倒塌。在使徒行传16章，当时保罗与希拉到了腓立比，当时他们为了主的缘故，先是被打，后来被下到监里面，双脚还被木偶铐上。然后经文说到，在半夜的时候，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他们可不是小小声唱，其他的囚犯也都听到了。忽然地大震动，甚至连监牢的地基都摇动，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最后我们记得，甚至是守监狱的狱卒一家全部都因了听到了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信主受浸。从这两个例子来看，来我们还会认为必须要等到事情告一个段落，事情结束以后，我们才能够向神开口献上欢呼赞美吗？我们应该要学习的是，当我们选择了站到神的那边之后，当我们去向他靠拢之后，向他靠近亲近的时候，当我们要听他的命令来行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已经告诉我们，这个是胜负已定的一场战役了。我们要信心来开口呼喊，让我们的声音成为一种向敌人仇敌来夸胜的声音。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面对忙碌的生活真的是如临大敌，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就会影响我们，就影响我们要向神敬拜赞美的这个时候，我们想要放弃了吧，发不出声来了，好累啊，心里好闷啊，我们不想去投靠这个要带领我们得胜再得胜的这个君王。我们每一个主日，包括我们团契，都有一起聚集唱诗歌的时间。假如我们不好好把握这样的机会来向那些仇敌来夸胜，那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一周所有未知可能仇敌所要发动的攻势？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来不及了。我们要面对的是充满未知的挑战，仇敌的攻击。假如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先从神这边来支取力量，我们到时候只能靠着自己，而且一定会节节败退。我们永远也享受不到那种得胜者应当有的待遇。让我们好好的珍惜每一次在神的面前大声向他欢呼，大声向他赞美这样的机会，无论是已知或者是未知的困难，都来靠着神面对所有的挑战，所有仇敌的攻击，靠着神让他来带领我们得胜。今天我们要看到的第三个重点是因信得救的确据，我们所要看到的还是妓女喇合的一家。那就在约书亚要 百姓，他吩咐百姓去怎么样的绕城的时候，他就说过，只有妓女拉合还有他家所有的一切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去的使者。而就在城墙倒塌的时候，我们真的就看到约书亚让那两个探子去妓女的家，照着他们之前所起的事，将那人还有他所有的都从城里面带出来。我们曾经在第二章看到关于拉合的信心，当时他遇见约书亚所打发来的这两个探子，他就捉住了那个机会，将探子藏在房顶，用合计用麻结将他们两个给盖着，对他而言可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还要去支开那两个那些、哦、原本耶利哥王派来要追赶追杀探子的这些人马。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因为他听见耶和华神过去是如何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过红海，而且还打败离他们很近的这个河东两个亚摩利王的这个故事。他选择了去相信以色列神，去相信耶和华神，这位神是真正天上天下地的神。因着这样的事情，他也相信将来有一天神会带领以色列人来到耶利哥，而他跟他的家人的性命可以因此保全得到拯救。所以当时他和这个探子有一个约定，将这个朱红色的线绳绑在窗户上面作为记号。而今天就在经文最后这个部分，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终于来了，就在神将整个耶利哥交给以色列人的时候，就在耶利哥的城墙全都倒塌的时候，这两个太子来将他妓女拉合他的父母他的弟兄所有包括一切的情人都带出来，并且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24节讲到众人就用火将城和其中所有的都给焚烧了，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放在耶和华殿的库中。约书亚却把妓女拉合与他父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我们看到同样是耶利哥城的人，但是最终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约书亚照着神的吩咐将一切当灭的都灭尽了，当归给神的当献给神的都归给耶和华了，而拉合却能够因着信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这一切的关键就在于当时拉合是如何以信心去接待那两个探子，以及他如何去面对耶利哥王所派来的那些人。虽然是借着两个探子这样的机遇，并且在夺城的时候也是借着约书亚的命令所看到的结果，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这背后绝对有出于神的旨意，有神对他全家的这样的一个救赎的计划。因为到后来我们可以在耶稣的家谱当中看到拉合的名字，而且是从这个具有犹太传统背景的马太所记录下来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非常罕见女性的名字。这位拉合就是波阿斯的母亲，是大卫的曾曾祖母。当我们来看耶利哥整城的人被毁灭的时候，或许有些人会有怀疑，神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这整城的人呢？神他真的这样做了吗？消灭他们所有的。在这边我们一定要注意到的一点是，神他是绝对公平公义公正的。圣经多处告诉我们，神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并且愿意赦免罪孽饶恕过犯的神。神让迦南地的人有悔改的时间，从最早创世纪十五章神就跟亚伯兰说了，这地可以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为业，但是必须等到 迦南人的罪恶满盈了，才可以回到这地。有人从当时最早向亚伯拉罕、亚伯兰吩咐的这句话，到现在做个计算，一共是675年的时间，好几时代的人过去了，神愿意让他们悔改，但是现在罪恶满盈了，神必须这样做。我们也记得在创世纪十八章，神也曾经答应亚伯拉罕，只要是索多玛、俄摩拉有10个义人，他就不去毁灭这两个城。那我们最后看到，只有一个人罗德得以存留。神总是愿意给人有回心转意的机会，包括在迦南，我们看到他是如何来面对这个埃及的法老。神是蛮有慈爱的神，但是他也是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希伯来书11章31节告诉我们的是，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在耶利哥城所有一同被灭亡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是顺从神的人。我想说的是，当我们所想，当我们人能够去想到的公平公义，跟神所能真正执行出来的公平公义是天差地远的，而人所能想得出来的，所能做出来的慈悲、怜悯、饶恕这些美好的德行，也要远比神他能够去容忍所能够施行出来的善要差得很多。这是我们当我们想要去替神来定义什么才是公平的，定义什么才是美善的，想要去妄想我们来替神做主，好像替天行道这样之前，每一个人必须要有的基本认识。我们相信的神，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是神对于他所创造整个世界有他全盘的计划，在他的旨意里头，最终有一天他，我们看到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说的，有新天新地，有神的子民在那边永远的敬拜他，在那边不再有令人感到恐惧担心受怕的战争，人与人之间也不再有那种容易让人心碎无奈的关系。但是在那样美好盼望到来的时候，同样的也代表着神对他所造的世界有一个终极的审判必须同样到来。到了那个时候，你自己会站在哪一边呢？从耶利哥城之战，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世人有两种不同的结局。一种是永远不得饶恕，永远与神隔离，就是罗马书这边所讲到的，就是死。就像当时不顺从神的人一样，耶利哥里面不顺从神的一样，完全灭尽。另外一种结局是因信耶稣而得救，永远与神同在的结局，也就是罗马书这边所讲到的永生的结局。就如同当时整个耶利哥城里面只有拉合因着信所得到结局一样。而将神的道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心的唯一对象。耶稣告诉我们，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约翰福音3章17节说到，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每一个人都可以因着耶稣基督得到这样的确据。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来宾，我们同样都要面对神最终的审判。神会按照他的公义保守凡是信他的人，拉合就是用这样的信免于遭害遭难。那么我们的生命里面，你的生命里面有耶稣基督吗？这是我们必须在有限的时间里内，也就是我们今生的时间之内来做出，是否能够在永恒里面安然居住并永远得胜的这样一个决定。 今天我们一同借着耶利哥之战，看到身为神的百姓，耶和华的军队身处在这个神要我们为他做见证，要我们成为盐和光的时间与环境当中。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必须在耶利哥得胜，我们也能够在耶利哥得胜，只要我们先遇见耶和华的元帅，并且向他俯首称臣，愿意将我们生命的主权完完全全的交由他来掌管，让我们都站到神的那边，加入这个军队的阵容，听从他的命令，让他来主导这场战役。我们知道战争属于神。耶利哥城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城，它有坚固的城墙，意味着我们同样也要面对包括在我们心里里面这些不为外人所知的非常坚固的这些营垒。也只有完全顺服在神的主权之下，才有机会能够攻破。我们要依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因为他已经用空的坟墓来证明自己胜过一切，从死里复活。我们要活出与他同活的样式，就能够经历这些胜负已定的战役。平时的生活靠着属灵的操练、敬虔的操练，包括我们时常看到信主之后的四件事：敬拜神、读经、灵修、祷告、团契生活等等。而在这些规律的生活当中，也不忘记今天的功课，静默与呼喊的操练。当我们安静与神独处的时候，以及当我们向神唱诗歌来赞美的时候，让我们学习更深的借着静默以及呼喊来经历神。因为我们同样知道得胜是属乎神，这是神当时让我们看到他的百姓是如何稳操胜券，如何来克敌制胜的方式。我们最后还是透过喇合一家的得救，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份背景也好，当时所处在的环境也好，以及他所得到最后的结局来看到，信心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重要。这个信心不但是我们性命得以保存的元素，更是我们生活能够来得胜的因素。神要我们知道，只要是信他的人，可以免于审判之后所要承受的一切的刑罚。我们很多当中都已经是因信得救的人，我们不要忘记还有更多的人正在等待着福音的救援，正在盼望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而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福音的使者，都来成为神国度的工人。我们还要看到更多像喇合还有他全家一样的人，我们还要看到更多像腓立比监狱那个狱卒还有他全家一样的人一样，要让他们都因着耶稣基督能够得着神宝贵的救恩。我们当中还有在慕道的朋友，很盼望你能够有信心来向神向众人表明你愿意臣服于神，接受耶稣为救主，盼望你能够尽早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且将你的生命来交给他。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领受完你的话之后，求主的圣灵继续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动工，让我们能够因着照你的旨意来生活，更多感受到你的同在，以及更多见识到主你话语的能力，让我们的生命更加被主改变，也更多被主使用。恭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